马可福音14:3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读经在到此，谢谢。
谢谢真英姐妹的读经，很高兴我们今天早上有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克西马尼园的经历。陈牧师，
圣经里面有一个经节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就是罗马书8:28，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背这个经节，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背，那么失恋的时候也背，生病的时候也背，那么呢破产的时候也背，就是一直背这个经节，因为它常常鼓励我们，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这个应用这方面没有问题，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是跟我们的救恩是有关系的。这经节整个整段是这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救恩是神所造的。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召他们回，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跟我们讲到整个救恩是神自己的主动，而且保守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得救之后到底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之后一生要荣耀上帝，那一生荣耀上帝之后在整个过程做什么呢？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追求荣耀上帝，我们要追求更像我们的儿子我们的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唱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就有意义了。不然我们唱这首诗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说主啊我更愿像你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他在世上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这个做法，有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恩主所做的，我们实在离他所的要求很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一个经历， 那么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主耶稣那个晚上的这一个经历。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一个晚上。不久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要被这一个抓拿、审问、凌辱、拷打、被十字架，过后就被这一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所以那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是一个很孤单的时刻。我们看见那个时刻也是我们的主身为人子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刻。他多么想他的门徒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门徒们能够与他同心。不过我们看见当我们读刚才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些门徒没有办法跟主同心。十个门徒的当中，一个已经出去进入黑暗里面，要准备把主出卖了。那剩下的这十一个门徒，他们看见八个，主耶稣对八个说，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先坐在这里，我过去，等我过去祷告。那么内圈三个门徒就带三个，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他说你们在这里，我跟我一起同心，在这里等候警醒。我们看见如果当时我们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那一个离开主的呢？我们是那八个主叫我们坐在那边的呢？还是说我们是属于那三个主要我们跟他在那个地方一起这一个等候，一起跟他警醒的那一些的门徒呢？我们看见从主这一段的里面啊，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的一个时刻。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的祷告。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克西马尼园的经历的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的心肠。我们认识主的心吗？这个地方主亲自告诉我们，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主耶稣的心甚是忧伤，非常非常的忧伤，而且几乎要死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但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把自己倒空来到这个地面上。这时我们看见耶稣他身为人子，看到身为人子那个心肠，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他说我的心，这个心不但是他的心脏，这个心代表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常常用这个心，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这个心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是代表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因此当主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的时候，他知道他理智，他知道那个时候门徒犹大出去的时候就是要卖他了。所以42节他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卖我的人进了。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他知道在不久的时候当他背起十字架，这些门徒全部要离弃他。他知道在更不久的时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背负全人类，背负您跟我的罪的时候，连天父上帝、圣洁的上帝能够要掩面不看他。所以他心里沉重，他心里忧伤，所以他知道这是他的这一个理智上的知道，他的感情上的那一种的沉重啊，因为他知道他跟在永恒里面原本圣父跟圣子有美好的关系，在不久的时候，这一个永恒里面的美好的关系，因着我们的罪被耶稣担起来的时候，那时我们看见那永恒里面的关系在那段时间就被隔断了。天父要掩面不看他，以致主耶稣在心灵里面他能够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作为人子的这一个耶稣的那个心肠。他也知道他的心，然后他要跟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个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一个心。他爱门徒，约翰说什么？在约翰福音他说，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的心肠，主的心不但是有理智有感情，主的心也有意志。 他知道这段时刻虽然很孤单，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是他要担当世人的罪，靠着那时候天使在那个地方帮助他的时候，他无条件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无条件的愿意把自己舍弃他的生命，他不用死，因为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愿意舍下生命，这是牺牲的爱，这是主动的爱。因此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心，我们认识主的心吗？作为人子的这一个心肠，他很不愿上这个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倘若可以叫这杯这苦杯这十字架的苦楚撤去，但是我们等下会思想到，不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所以人子的心我们认识吗？他不但是人子的心，他也是一个祭司的心。刚刚在这之前，他为着门徒们祷告，他纪念这些门徒，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祭司的心，他就把这一些的门徒，把这些的学生放在他的心胸的这一个里面。因此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常常纪念着我们。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上帝在这个西奈山上吩咐摩西，你要建这个会幕，建了会幕之后不是一个空壳，你要在会幕里面有这些的器皿，还要有会幕里面的服饰。服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祭司跟那个大祭司，特别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如果我们读的时候，虽然那段圣经这个在这一个出埃及记我们很不喜欢读，因为读了很枯燥，什么红玛瑙绿玛瑙很多的这些字我们读了不大知道在讲什么。其实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以弗德。每次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牧师啊，侍奉主的人太轻松了。以前他们要穿上内袍外袍，又要戴上冠冕，又要戴上这个以弗德，又要戴上那个肩带，过后还要拿着这个走路的时候还有铃铛铃铃铃铃铃走路进来的。现在我们不需要了。不过当时这些是一表着什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些功啊，这些的侍奉跟他的这个身份。不过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这个大祭司他肩带上，以弗德在上面，在肩带这个地方有这一个两个玛瑙，玛瑙每一个玛瑙刻上六个名字，六个名字都是以色列的这一个儿子或者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还有胸前的这一个以弗德，还有一个胸牌，胸牌有十二个宝石，十二个宝石每个宝石都刻上一个以色列的名字，就告诉我们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常常纪念神的百姓，把他放在肩头上，把他们的困难担起来，把他们放在心胸上，常常纪念他们。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当我们看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身为人子，他的心我们看见了，身为祭司的心我们看见，他常常记住他的百姓。记得他曾经跟彼得讲过一句话，我为你祷告，你会软弱，但是我为你祷告，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这位祭司就要肩负世人的罪了，这位祭司就要彰显对世人的那个爱，把世界上的人放在他的心灵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主的心的时候，特别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特别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主的工作，把主的百姓放在我们的心中。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黑夜听见主的呼召声，你若引导我必跟随。你们听过这首诗歌吗？诗班应该听过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没有？好，不用紧啊。Lord send me 这首歌，然后最后一句很感动，他说当我出去的时候，主啊差遣我，我在黑夜虽然很困难的时候听见你的呼召声，你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纪念你所爱的子民。 我必纪念你所爱的子民，这是祭司的心肠。看耶稣，他有仁慈的心肠，看耶稣，他有祭司的心肠，我们认识吗？当我们说，主啊，我认识你的心肠，我要更像我恩主。第三，我们看耶稣，他也有牧者的心肠。刚才我们说，在不久之后，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就为羊舍命，这是舍命的心，这是爱人的心。所以当对保罗就明白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写什么？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过后他就形容什么？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他就开始形容主耶稣怎么样跟神原本是同等同荣同尊的，竟然愿意把一切倒空，成为人，不但成为人，成为仆人，不但成为仆人，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主动的牺牲，主动的死，然后主动的放弃，主动的来爱我们，这是主的心肠。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主的心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我们看见主在这个地方跟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又对那天三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过他去了回来，哇，发现他们睡觉了。弟兄姐妹啊，如果换是我们，我们跟主三年之久了，如果主跟我们讲说，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那边祷告，你跟我同信，你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我想我们都很愿意，不过我们不会比那些门徒更厉害的。主耶稣回来看着我们也是 这一样的睡觉了，因为他们的这一个那个晚上太长了，他们很累了。所以过后他们回来的时候，特别这个西门，刚刚不久他不是跟主说吗，无论你到哪里死我都愿意，我回来的时候睡觉了。西门啊，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祸。第三次回来，主说继续睡觉吧。我们就看见其实从克西马尼园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要听从主的吩咐。主的吩咐不是难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以为主的教导在这本圣经里面很困难去遵行。你看主的话，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你们在这里等候为我警醒，你们在这个地方跟我一同警醒祷告，这个就是主的吩咐了。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其他主自己的这一个吩咐，不过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听从主吩咐。主的吩咐在这个地方第一就是祷告，他自己立下祷告的榜样。在他的侍奉的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很忙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祷告。当他这一个有时候第二天有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他整夜祷告。所以主耶稣常常教导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也教导我们祷告的真理，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自己立下榜样，他教导祷告，他要我们祷告，这是主的吩咐，这不是难行的吩咐。但是我们发现到今天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开始我们是没有结束，有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求主再次让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听从他的吩咐。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一次祷告是几时？可能是刚才那个时候，过去可能我们已经忘记什么是祷告了。我们信主多年，有时候我们把祷告渐渐的会变成一种的形式化。我们看我们的主立下这个跟天父上帝那种的密切的那一个祷告，使到他常常祷告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固然就跟主合而为一了。教会有很多的侍奉，有些人神给他们恩典，他们有奉献的这一个侍奉， 有些做招待，有些做文字，有些做这一些的这一个传福音等等。但是有一个工作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祷告的执事。但是这个祷告的执事，我们常说是最重要，但是也最容易忽略的。这个祷告的这一个这个职分呢，是最是一个很大的权柄，但是是也最容易失去的一个权柄。看每一间教会的祷告会人数有多少。我知道一些传道人在一间很大的教会，他常常感叹说，我教会6000人，但是来祷告会的少过30人。当然他们教会有很多很多其他有小组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不是说来祷没有来祷告会的就不是属灵，不是的，不属灵。因为有些人可能年纪大，有时候真的很不方便，有时候真的他的工作上的要求。不过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主啊，我愿向你，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比耶稣更忙的，但是耶稣有时间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星期二晚上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祷告会在星期二星期二晚上，让我们再一次说，这个晚上是我们双膝跪下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恩主听从主吩咐，这不是难行的吩咐。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不过在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祷告。我们真的在这侍奉的年日里面，我们会经历一些的事情，特别我们做教牧的这些的教牧传道牧师，我们常常经历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动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做，就是祷告。过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当你回头再看过去的4-5年，亲爱的宣信堂的弟兄姐妹，岂不是因着祷告使到这间礼拜堂被建立起来吗？在开始的时候很难想象有自己的地方，而且能够还清这个地方。那过当我们再回去再看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因为有一组人不停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停的，常常在这里跟教牧长执同心合一，专心祷告，信望福音。试想一想，如果全教会都这样做的话，神要借助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所以耶利米曾经讲过，上帝对耶利米说，你向我求告，向我求什么？求大事，求难事。恳求主帮助我们听从主吩咐，他的吩咐不是难行的。第二个吩咐，他要我们警醒。3次他说警醒，你看34节那边，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37节他又说不能够警醒片时吗？38节他又在说，总要警醒祷告，警醒警醒警醒。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警醒的这一个侍奉了，那么这个警醒又更加的这个积极，更加的这一个主动了。为什么警醒？为着什么事情来警醒呢？第一，我们为教会警醒。主为做这一个门徒们，主为做父神的旨意，父神的工作很警醒的，没有任何事情来使他分心。当彼得他要主说我要上十字架，要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过后被这一个被他们折磨，被他们这一个凌辱，过上十字架。彼得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哇，主耶稣没有说，哇乖，你这个门徒真的有主的心。没有，主没有这样说。主说什么？撒旦退后吧。哇，我们看见，如果今天你跟你的牧者，我说，哎呀，牧师你不好这样，牧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牧师转过来骂你，哇，你说哇，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彼得了，彼得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死。耶稣说，撒旦退后吧，他不让任何的事情使他失去他来到地面上所要做的事，这是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什么事情警醒？ 我想在属灵的事情上，第一，我们要为做教会警醒，不让任何世俗的事情进入教会里面。今天的教会在这个很繁华很富裕的这一个时代跟社会里面，很容易就让世俗的做法进入教会。我们今天看见一些的教会的做法已经失去属灵的原则，一些的教会似乎看起来有教会的外表，却是失去那个教会的这个本质了。让我们为教会警醒。第二，我们为教会警醒是什么呢？不让弟兄姐妹的灵命来冷淡下去。所以这是为做教会要警醒，所以彼此怎么样，常常注意你旁边的人有没有来。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灵命上开始冷淡了嘛？所以主帮助我们，我爱我主的教会，我要为我主的教会警醒。第二，我们要为真道为讲台警醒，以致我们能够听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分辨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不是因为这个牧师是一个大牧师，不是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就知道他讲什么都是对的，不是的。今天我们的整个信仰跟生活的标准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为做讲台，为做真道来警醒，特别作为长职的，我们更在这一方面来为真道警醒。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很多圣经的道，很多讲台已经冲淡的时候，或者开始复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在这一个时代为真道警醒。刚刚我们被提摩太后书岂不是这样说吗？在这末世的时代有什么？在这末世的时代，时候将到，要到，其实已经到了，人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两个小时的聚会讲到20分钟，人不要听到，而且耳朵发痒。有一些的为什么耳朵发痒？他要听这些奇异的这种的奇奇怪怪的这些的道理，或者听对他很熟悉的、对他很这个舒服的这些的道理。听，如果他听到背起十字架、听到责备罪的，他听到他很不舒服，就是一种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焉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我们看见主要我们为真道而警醒。第三，我们为什么警醒呢？我们要为做我们自己来警醒，自己为着自己警醒。华人我们常常说，君子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要为圣。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让我们说，怎么会说为什么警醒呢？就是要坚持到底，以致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看见主常常，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来到这个教牧书信，来到保罗的书信，有一个字我们常常会读到的，就是端庄、节制、自守、谨慎。这些的词汇呢，端庄、自守、节制、谨慎等等，这些词汇都跟什么？都跟我们的理性跟头脑有关系的，就是要有一种非常的这一个谨慎小心。今天我们看见主要我们警醒祷告，为什么？他跟门徒说，免得入了迷惑。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迷惑的时代，有假道的迷惑，有权力的迷惑。我们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我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教会里面有那种争权夺利，有钱财跟美色的迷惑。这从牧师到最后的一个基督徒都没有豁免的，所以为自己来谨慎。还有魔鬼的这一个迷惑，他不管我们有宗教的外表的形式，他不管礼拜堂更大、人数更多的话，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是给人家下地狱的，魔鬼不管。我但是我们看见信仰的真实传开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有时候做 教会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是那么的不容易。我们看见在今天的时代，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开始有这些的所谓的这些的基督教的这些特别的会议的时候，那么呢大家都参加的时候，他们都大家都说什么都很好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他只要教导你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顶尖的这一个领袖，听从谁来做演讲，请这一些在世界里面顶尖的一些的人物，请这世界里面的这些的很名望的这些大教会的牧师来演讲。哦，你要请这些人很贵哦，每一张票要好几百块。每一年新加坡都有这些的英文叫 GLS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都所有的牧师团的很多人都去参加。那么你说请这些人来看谁？不是看他们看那个录影带而已，看光碟而已。你知道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的牧师强制他们每个人去的时候，他们全职同工去，那么大家在那个几百个人参加那个会议，所以主席就报告了，现在我们来欢迎比如说鲍威尔，这个 Colin Powell， 哇，他是不是出现？不是，他们就放这个光碟了，大家看这一个鲍威尔过做什么，懂吗？他一这样报告，大家拍掌欢迎他，欢迎一个我们好像你看电影的时候成龙出来了你拍掌这样。我问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大家都好像哇就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好。我不知道教会要走到什么样的道路去，容易吗？主耶稣知道不容易的，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常常我们操练敬虔，直到我们能够在以敬虔来度日。常常我们操练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唯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能够警醒听从主吩咐。主的吩咐不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像我们的主吗？有祷告，有警醒吗？第三个功课，当我们看克西马尼园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主的顺服。这一点我们最熟悉的，因为这段圣经的整个高潮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祷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作为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就是要完成这一个父神的旨意。他知道十字架是羞辱的，他知道十字架是痛苦的，十字架是咒诅，十字架是审判。但他也知道一件事实，他自己说，父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难道父神没有办法把这一个杯撤去吗？他知道父神凡事都能，但是他这里说什么？不照我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顺服主的父神的旨意，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让我们能够学习的。看耶稣，你能够学习什么？你学习主的顺服。我们知道顺服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一生所当追求的。有一个三十多年前我看一部福音的电影，我不知道这部福音的电影还有吗？现在的基督徒青年好像没有什么看福音的电影是吗？我看这部叫做英语的，不懂没有翻译成华语，是讲到在日本的，好像是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做的，叫做 Shokari Pass， 你没有听过啊？有些有看过这部电影啊。 电影三十多年前很多事情已经开始模糊了，不过我知道就是有这一个青年人，他信了主的时候，他一生就是要追求行完主自己的旨意。于是在这个火车的时候，火车有点失控，所以呢好像他的这个刹车器坏了，所以必须要让火车停，不然整个火车的乘客全部会死。所以他看最后那个时刻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自己跳下来挡住那个火车的这一个这个火车的轨的这个中间，所以就因此呢，因作他挡住，所以整个火车就慢下来停住了，他就牺牲他的生命，好，似乎效法了主耶稣为做我们的罪而牺牲的这一部的电影。那么呢，不过这部电影呢里面呢有一首这一个诗歌，一首音乐，就是它的主题曲。那么呢这首的音乐呢是一位叫做这一个细木可的德国的这一个牧师，德国的诗人所写的。这个细木可呢是一位相当出名的牧师，只是我们不认识他。那么呢他那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信义会的牧师。那么呢他是天才儿童，那么呢他很深受父亲的这一个影响，父亲是牧师，大大影响他，所以他决志要做牧师。哇，很厉害，我们读了我们很羡慕，你懂吗？孩子会不会很受我们的影响，会说我要跟爸爸一样做这一个牧师。这位父亲就成功了，好像我一个孩子要学父亲这样，好像耶稣要顺服他的父神讲。15岁的时候当他要开始读大学，你看15岁就要读大学了。那么呢刚好那天有一个机会，就在他的父亲的教会，他父亲在牧羊间教会，他父亲就请他讲道，15岁就站在讲台讲道。那么呢一讲完那篇道呢，会众跟教会的领袖呢都同感，这位青年人这位少年人真的有讲道的恩赐，所以呢就进他要进大学，他说你不要进大学了，你去读神学好不好。他也很顺服，他就去读神学了，没有读大学。所以神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侍奉几年就安立为牧师。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改革不久的时代，我们知道改革中从德国这一个马丁路德开始，他那么那时候是在德国，所以他那时候改革的不久的时候呢，面对在这一个侍奉上跟宗教在侍奉上跟这个信仰上有很大很大的这一个艰难。所以在侍奉的艰难当中呢，他就到处布道，特别到乡间布道。到乡间布道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工在那些年里面就设立了36间的布道所。不过因为操劳过度，所以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他中风，好像蜡烛两边烧，所以呢过后呢半身不遂。那而且自己又亲眼看见了两个儿子呢相继的死亡，那么有一次又遭受一次的很严厉的火灾，他65岁就去世了。在1704年的时候，他在一次非常痛苦跟煎熬中呢，他写下一首诗歌。那时候他32岁而已，那首诗歌就是等下我们所要唱的。我没有跟邓牧师说我要读这首诗歌，不过我知道主席还是邓牧师就写下把等下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这一位西可牧牧师所写的。他就写下，愿主旨意成全，你只记我意见，在你慈爱手中，我将一切奉献，不论喜乐愁苦，领我随你所愿，恳求使我常说，愿你旨意成全。32岁他写作诗歌，接下去的33年他就顺服这首诗歌。特别有时候我们看见愿主旨意成全，虽常泪痕满面，我那希望星光莫交隐藏不现，就是他盼望主的这一个主常常引导他，昔日我主在世，他想到主耶稣在世，既曾忧伤困倦。我想当这一个细木可牧师写奏诗歌的时候，就想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一个时刻，他说昔日我主在世， 既曾忧伤困倦，若须与主同气，愿主旨意成全。好，第三节说，愿主旨意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前途光景如何，今愿信靠遵随，向这天家直跑，稳步前进不变，或生或死皆畅，愿你旨意成全。我想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给我们的功课，学习主的顺服。我们看见这位牧师也是这样写下了这首诗歌，接下去的三十多年就顺服实现了他所写的诗歌。什么是成功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在新加坡，常常被钱财、地位、看得见的物质迷惑了，以为当人家有钱、有位、有名的时候，这就成功。回到圣经的话，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即使是活或者是死，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最美好的。所以看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看看耶稣，今天早上我们看客西马尼园的耶稣，我们认识主的心肠吗？我们听从主的吩咐吗？我们学习主的顺服吗？我们今天早上就回应主自己的教导。我们同心祷告。恩主，我们满心谢谢你，每次当我们从圣经的话活化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主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更像你。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像主的时候，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心灵固然愿意，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软弱，但是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单的孩子，你的话激励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更像我们的恩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